天跟昨天以及刚才下午都同样讲一个重要的题目，但是三场所讲的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思想了什么叫做罪，罪是上帝荣耀的什么亏欠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刚才下午为大家思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几点，罪不但是荣耀的亏欠，罪也是一个与神之间对这个价值的看法的错误，罪是对律法的违背，罪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生命中间没有达到神为人生命所定的目标，这叫做罪。这样的人为人定的，神为人定的目标，不是按照我们的骨气，按照他自己原先的旨意。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在世界上讲过这句话：“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。”那今天我要继续思想到罪会更深入的意义是什么？罪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罪是关系的破坏。我再讲一次，罪是关系的破坏。今天世界无论美国、无论苏俄、无论中国、无论法国，他们谈到罪的时候，罪都只能讲一条，就是对宪法的干犯，这个叫做罪。当一个人所做的事抵触宪法的时候，那么公安局把他抓来了，就是你根据第几条第几条你所做的抵触了国家的法律，这个叫做罪。如果罪恶就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人就太肤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公安的法律、在宪法的规条、在国家的宪章里面，有许多人没有看见的漏洞，是许多聪明的人可以去做出来的。所以当一个人如果可以做一些违背法律而没有被法律制裁，用这法律漏洞找出出路，不必被刑罚的，这个人就是超过立法者的法律专家。有一次呢，我在一个大学里面讲到，那么那个大学的校长是一个法律学的博士，那这个人呢又很不喜欢福音派的人，叫人家举手啦，叫人家向前面悔改，所以他说：“唐牧师，我请你讲道，给你半个钟头，你不要超过，而且有一个条件，讲完道你不可以叫人家到前面来，因为我们不赞成催超的东西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照着你所讲的，我讲半个钟头，我不叫人到前面来。”我就开始讲，讲的时候我说：“你们这些法律学院里面的学生，如果你们研究法律，最后呢什么法律都懂，你的头脑充满知识而你的心不敬畏上帝的话，那你们可能是为自己而害这个国家最厉害的。谁是法律专家呢？就那些知法犯法而不必被罚叫做法律专家，知道什么叫做法律，又懂得怎样犯法，但又懂得怎样找法律的漏洞不被被罚的，这叫做法律专家。”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这个法学院的院长，这个大学校长法学博士一直在那里点头，他在那里点头。我说：“世界只有一种货物会讲公义，就是人，而人在执行公义的时候就设立了法院。法院做什么？就是要研究执行判断公义不公义的事情。但是世界最不公义的地方就是法院，最不公义的人就是法官。”当我讲到这样严肃的话的时候，神的灵大大作用。所以那些法学院的学生突然间发现，他们不是来读读一些学问，得到一些的学位，知道一些的知识，以后在社会上有一份的职业，可以靠着法律的学位赚钱过生活而已。他们要向上帝负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钱可以收买人，钱可以收买法律，钱可以贿赂法官，钱可以使裁判错误，钱可以使许多有罪的人变成没有罪，没有罪的人变成有罪。不应当进监牢进的监牢，应当进监牢不必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站在法官或者站在法律地位上的法官审判者，他们的心不是为正义，不是为真理，不是为公平，不是为百姓，他为自己和为钱而活在世界上。 所以世界实在是没有盼望的。历史上什么时候是人类最黑暗的日子，就是当耶稣受审判的那一天。耶稣基督受谁审判？耶稣受四种人的审判。第一种就是宗教领袖的审判，第二种就是法律领袖的审判，第三种就是政治领袖的审判，第四种就是群众大多数人的声音的审判。这四种声音在全世界历史中间构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我多少政治的人物用他不才的手段，用他私人的眼睛强迫千千万万的人上战场，使他们生命如同畜狗，如同河蟹，如同花草一样凋谢，被践踏而灭亡。这世界多少律法执行者不照着公义而行，判断了那些不应当被判断的人进到监牢，使他们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。这世界多少群众的声音以他们大多数的权势压制了真理，使真理被压在人的脚下，使许多的人没有办法可以过一个平安的日子。这世界有政治家，有军事家，有法律家，有这个财政经济专家，还有许多许多群众的声音把真理践踏在脚下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，叙利王、比拉多、该亚法，还有以色列人、犹太的百姓，四种审判代表了世界不公义的事情罢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凭着什么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？他犯了什么罪一定要受审判的？比拉多拿起水来对他们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，所以呢，定这个人罪，流这个人的血，责任不在我的手上。他讲了一次，他们大声呼喊着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比拉多第二次、第三次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但是群众的声音大，他们人多，他们就得胜了。这是圣经记载的一句话，因为群众多，他们的声音大，他们就得胜了。我们的主就这样安安静静，如同羊被带到宰杀的地方，如同羊被拖到剪羊毛的地方，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，让人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一天连太阳都没有面看世界上的人，他被黑云遮盖起来，如同一个羞耻的人说，人类啊，你们怎么可以把这样良善、这样公义、这样圣洁的救主审判定罪让他挂在木头上的？太阳没有练见人，没有练见神，乌云把他整个遮盖起来。不但如此，连上帝颜面不堪耶稣基督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罪、我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以至于我们的主担当了众人的罪，正像他死以前三年又喊讲过的话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在德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图画家叫做 Matthias de Grunewald， 当他灵修、他祷告、他读经的以后，他决定要把他生命、心灵受深究所受的最大的感动，用他的手臂画成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图。他一共画了三张这样的图画，最大的一张在德国一个大礼拜堂后边的墙壁画出来，耶稣被钉的情形，使徒约翰站在旁边指着他，还有玛利亚痛哭在十字架下面的情形。其实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，但他故意把施洗约翰当作还活着的人站在耶稣的旁边指着他说，看哪、啊、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每次我看到那张图画，我心中非常非常的痛苦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是怎样为我们死的。直到今天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太多人画了，肖曼画过， 高亚换火 ，Superman 换火，还有这个 Rubens 换火，其实最伟大的图画家都画过耶稣上十字架的情形，但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超过马蒂亚斯的格伦诺瓦。当你注意他画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时候低下来，而整个头都是荆棘的冠冕刺着他，使他的血一滴一滴流下来。而耶稣的两个手被钉的时候，手指不是这样，他把耶稣的手画成能够弯到五个手指，这个伸出来，每一个手指之间都是痛苦到不能够再伸着的情形，在挣扎，在扭转的这个手指中间，把他心灵的甘愿与肉体都不能承担，把它并起来，变成一个很美丽的画。不但如此，耶稣好像在复兴的过程中间有了痛苦痛不能知的状态，所以就胸骨凸出来，好像很痛苦的呼吸，然后肉中间每一寸都有被那个勾勾过的拉出来，以及皮一块一块掉出来，已经慢慢好像受了天锈斩难做，然后先去滴完以后干下来的痕迹，全身所表现的沧桑痛苦是人不能形容的。脚呢已经扭成两个脚交在一起，因为太痛苦了。每次看那张图画，我们也想到我为什么不爱主。一个人爱主只有一个秘诀，明白主为你受多大的痛苦。我们今天不能爱主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奉献，我们今天不能爱主，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的道理，我们今天不能爱主，因为没有深深体会主为我受了多少的苦。当一个人对主所受的苦也了解的时候，他就很自然的他能够了解应当怎样爱主。当一个人对主的痛苦和等长阔高深的为我受死的时候，他就会更深更真更正确的爱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？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定了十字架。罪是什么？今天我不从行为来看，今天我不从宪法来看，今天我不从旨意来看，我不从目标来看，我不从地位来看，今天我从关系来看。我现在很少人从这些角度讨论罪恶，但这是圣经的要旨，我一定要讲。在拉丁文里面，宗教这个字叫做 religion， 原来的意思就是关系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在宗教里面探讨人的宇宙关系，所以在宗教中间最后你要找到安身立己的地位，建立人与人、人与兽、人与物、人与天、人与地、人与物、人与灵界之间总关系的跳舞，这就是宗教。一个人他的宗教真正达到很成熟地步的时候，他与人的关系是很好很美的。但一个人这里吵那里争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找到他应当有的地位跟他应当建立的关系是什么。这些话我要你听一次两次，录音带再多听几次，祷告求助给你明白。现在我如果又做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有一个电视塔被立起来的时候，这电视塔呢，它一定要站得很高，建得很直，才能够从四方面发射到它的功能，使各地的人都可以听见电视播出去的这些声音，这是节目的内容。你们在山上那边有一座的电视塔，是三角形的，是扁的，四方的，半圆的，高高上去的。你发现下面有很多的灾难，还有很多的柱子把它藏起来，把它支撑起来。这是两种办法建立支架。第一种的办法是用硬的办法，很硬的一条一条把它撑住，以后呢它就不能再动了，把它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南北东西同样的长度撑住的，它就直立在那里，这是一种办法。第二种办法完全不用硬的，用最软的，用线把它立起来以后 下面起了一个立柱的圆点，从这里拉绳子，那边拉绳子，这个绳子或者杠索是很软的，但这个杠索拉到这边的时候，它一定掉下来，哪边的杠索拉的时候，它又掉那边，两边都掉的时候，虽然绳子很软，它变成把这些绳子拉折了，软的绳子变成硬的反支架，不是这里支上去，所以那边一拉这边就折了，这边一拉那边就折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些绳子很多条，每一条有同样功用，同样的拉力，不是撑力，是拉力，就拉到同样紧张同样高度的时候，这个力量是使它完全站得直直的，不能再动摇。那这是第二种的办法。现在我请问你，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用怎样的支柱，怎样的拉力？你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用怎样的支柱，怎样的拉力？你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你与己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支柱，有怎样的拉力？你与他之间的关系怎样的支柱，怎样的拉力？所以就从关系来看，什么叫做罪恶？我相信这一生很少传道人从关系同你谈罪恶。但是圣经原来的旨意是这样，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人与神的关系不正常。当上帝看人是罪人的时候，他看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不正常的。你说我还不大懂你讲的张力跟支柱到底什么意思，那你用脚车你就明白了。脚车的轮你明白吗？中间的东西跟旁边拉起来是用什么呢？用那个一支一支斜斜的，但是最后产生整个架构统一的拉力，很明白的。像这个中心呢，跟这边太长，那边太短，右边太多，左边太过了，就轮是这样的。如果上面短下面长，就轮是这样的，不可能圆的。但是当所有的枝，所有的这个辐射线都同样长度，同样紧的力量一样样的时候，就轮就做得非常直，圆得非常平顺，一点没有疙瘩突出凹进去的情形，这样你就做得很顺利。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也是如此。当人与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与你自己的关系正常；当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与人的关系不正常。所以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看他每一件事都错；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看他每一件事情都对的；当你不满意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你尽量找他的毛病，有机会就讲他一句，有机会就瞪他一眼，他做多少好事你都没有看到，你就看到他缺点。当你看见你的妻子有缺点的时候，你无论如何找到他的毛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一个关系，那一个支柱已经失去平衡了。所以呢，人与神的关系错误的时候是罪，人与自己的关系错误的时候是罪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误的时候是罪。你看别人与别人关系是罪的时候，是因为你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好，相反你弄坏他。所以这个关系跟罪恶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层第二层的关系。我要好好与大家思想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是怎样，我们应当是顺从他。但当顺从变成悖逆的时候，那你这个关系就不对了。所以呢，圣经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悖逆状态的时候，这叫做罪恶。你说圣经怎么这样讲的？圣经说你要归向我，我儿，把你的心归向我，你的眼睛也要喜爱我的道路。为什么归向神呢？因为我们背离了神，一背离神的时候，那就叫做罪恶。所以呢，罪是什么？第一，罪是人对神的背叛 ，disobedience of man to his creator God, that is sin。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讲的，你唐牧师你讲的很好，我很喜欢。但是我讲到的时候，我的态度不是这样讲的，我是背过来讲的。嘿，你们巴塞罗那人，你们要不要信耶稣？ 你们应该这样，我讲的多少好你都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哪里有人讲到用背给我的啊？哪里有人讲到面不看我的啊？背着我讲到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唐崇荣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今天见到你才知道你讲到用背对着我，那你心里就非常不高兴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讲的不好，是因为我的态度，我的这个关系不对。没明白？今天可能你是很好的人，你会帮助人，你做好事，你凭良心。我为什么信耶稣？我凭良心嘛。我告诉你，你凭良心做好事，你做好人，你帮助人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上帝造人本来就有这个责任。但是你对神的态度就构成你是罪人的理由。 The state of disobedience， 这是必要。今天当我们的孩子什么都不能报答我们，我们做了半死他一切的需要，我们流血汗把他养大，他只要说爸爸我很感激你，你呀眼泪吞进去汗擦过，你非常满意，你根本不要你孩子报答你什么。那今天呢，许多人呢，爸爸给他吃饭，他只懂得用高声厉声对付爸爸，感谢的一句还没有讲，不满意的先讲出来，这种态度叫做罪恶。我们对神也是如此。在西安有一个碑的这个林，碑林里面有人发现一个碑，上面写什么？天生天赐万物以世人，人无一物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。他的意思，人太坏了，天什么都给人，人连一件事都不能报天，而且一天到晚埋怨上帝，人是该杀杀杀杀杀，把人杀尽了就对了，因为人对天太不好。我们今天对神也是如此，上帝得罪过我们什么？上帝对我们不好过什么？你不满意这个世界吗？为什么上帝造世界不好？这个世界不好是上帝造不好的吗？是人搞不好的。我刚才说人发动战争，然后骂上帝为什么把战争给我们，人制造贫穷，那就告诉上帝为什么不给我发财，人自己懒惰，那就为上帝说我为什么没饭吃，人破坏大自然，那就问上帝为什么世界不够肥沃，就世界不够丰足，人对神的背叛，人对神的不顺从，人对神的背逆，这个叫做罪恶。这是第一样人事的关系。第二样，第二样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当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支架跟这平衡失去的时候，这叫做罪恶。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？罪是对神的背叛。第二样，罪是人与人之间的以己为中心的不平衡。当我们看自己太重，把别人当作一文不值的时候，罪就产生出来。当我们自己尊重自己而不尊重别人的时候，罪就产生出来。所以圣经说你要爱人什么如己。什么叫爱人如己？你看别人好像看自己，你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，你关心别人像关心自己，你照顾别人像照顾自己。这容易不容易？这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家庭责任的范围，我们毫无限制的大公无私，这原则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墨子的思想不能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成为主流呢？因为他注重兼爱，过于忽略了人性之中一个不能忽略的事情，就是家庭的重要性。孔子是齐家治国什么平天下，从家开始。但是呢，墨子呢，他的兼爱是几乎没有家庭的存在。所以你要爱别人的父亲像爱你自己的父亲一样，你把别人的孩子像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你把别人的工作当作你自己的工作一样，这是很好的。 带着这舍弃的家庭为本，那么才发展过去。这两样的平衡也是很困难、很困难的事情。每次我谈到这些事，这不单是个人的事情，这整个人类文化的事情。但是圣经说，爱人如己。耶稣基督能够怎样尽家庭的责任？耶稣基督又能够脱离家庭的限制？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第三句话是对约翰说：“儿子，看你的母亲。”母亲看你的儿子，他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他一个学生，把约翰当作替他尽家庭责任的，这样他在对家庭的伦理跟对整个社会有一种代替爱人的总平衡，这是很难做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许的时候呢，只顾自己而忽略别人，只肥自己而剥削别人，只助自己而轻贱，结果把社会弄得乱七八糟的人，可能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最有成就的人。今天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损害掉的人，是那些只顾自己家族的人。我在印尼讲道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这句话：如果苏哈巴懂得照着圣经的原则，不把自己的家庭放在第一位，他可能永远被人记住。但是他为自己的孩子制造了太多太多的特权，让他的孩子剥削农民，让他的孩子有不公义的态度对待百姓，引起全民族对他这个家族的仇恨。虽然他个人曾经在印尼立功有很大的贡献，但他这个在家族与公理，在个人与群众中间的不平衡，产生了最大的对百姓的罪恶。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做人，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，要搞清楚。第二，我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，我也要搞清楚。在圣经里面，保罗讲一句话：直到如今，无论对上帝对人，我长存无愧的良心。啊，每次我读到那些圣经，我清楚的，这就叫做灵性。一个人灵性好不好，不是他读经读多少；一个人灵性好不好，不是他做礼拜做多少；一个人灵性好不好，不是他会讲多少道；一个人灵性好不好，他怎样对待神，怎样对待人。大家说，一个人灵性好不好，看他怎样对待神，怎样对待人。你对神有无愧的良心吗？你对人有无愧的良心吗？你得罪神得罪人，你还说你是教会里面重要的人，因为你祷告比别人大声，因为你奉献的比别人更多，因为你讲道次数比别人更频繁。不是，你只能说像保罗一样，直到如今，无论对神对人，我都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扪心无愧，在神面前心安理得。中国一个很著名的文人范仲淹，他说每天晚上我睡觉以前都要问：我今天做人，我对得起人吗？我对得起神吗？然后才能安稳。中国的孟子讲人生有三乐，第一个快乐是什么快乐？是上服天下看地，没有得罪人，这是一块。第二，父母还在，兄弟无故，是第二块乐。第三，得天下之英才而一之，这是第三个快乐。所以他也照样把对神对人仰天福地，没有亏损别人，作为人生灵性的一个基础，人生心安理得的一个根基。所以这是与人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要搞好，与人的关系要搞好，你才脱离你的罪恶。第三是与你自己的关系，你不要让任何的行为绑住你，不要让任何的罪恶控制你，不要让任何撒旦的计划缠绕你，那你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。所以关系的第三种是人对自己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人说你要自爱， 你要自尊，自爱自尊，就是自己怎样对待自己。自爱的人不会随便糟蹋他的身体，自爱的人不会随便浪费他的时间，自爱的人不会随便用他的才华做犯罪的事情。自爱、自洁、自惜、自尊、自重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一个人能自尊自重，不需要人家多讲话。我是很不喜欢人一直劝我已经知道的事情，因为我不是那个小孩子，我懂的，你不必讲，我知道。这个自尊自重自洁洁身自好，这是第三种关系，很重要。有一次呢，在过车里面接一个故事，两个人在夏天热得不得了的时候，经过一个瓜田，当然经过一个瓜田的时候，口渴到差不多要死了，所以有一个人说，我渴死了，我需要喝东西。当然过的时候，另外哎，这里有一粒瓜大得不得了，哎，我们就把它破开来，我们既然这么口渴，我们把这个瓜当作水来喝好不好？这个人说，不能，我绝对不吃这个瓜。他说为什么不吃？这个土地是没有人的，就地无主啊，这块地没有人的，所以你把瓜拿去吃，没有人会怪你。那个人回答说，此地无主，物心有主。所以这块地没有主人，我的心有我的主意，我不会因为这个地没有人的，这钱掉在路上没有人的，我就可以随便拿去，因为我里面有主宰我的。那这个是还没有基督教以前中国社会里面发生过的事，表示人应当尊重心灵里的一个自主权跟正义之间的关系。那这一种真正道德原理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你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，你过的生活比没有信主的人更糊涂。有没有基督徒糊里糊涂过生活？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非基督徒好好做人的？有。我就亲眼看到报纸，在台北有夫妻涉到几十万的钱，结果他们一定不要退回一个。今天我又听到相同的事情，有的非基督徒做人很严正，不随便。有的基督徒利用耶稣的名到处骗钱，这些假基督徒要受加倍的刑罚更严重的审判。但是那些真正遵行道德原则的人，我盼望他快快回到上帝面前，因为神已经把这种美德，基督徒叫做普遍恩惠，放在你心中的，你应当悔改归向上帝，那你就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。这是第三方面，人对己的关系。我怎样看待自己？一个爱杀人的人，不是因为他爱自己，因为他太恨自己，但是呢又不甘心或者不敢杀自己，他就用这种恨去杀别人。一个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，他也懂得别人也有一个自己，所以你好好用爱自己的爱去关心别人的时候，这个就叫做爱人如己。这第三种关系。第四种的关系是什么？是人与撒旦之间的关系。罪是什么？罪是对上帝的背叛。第二，罪是什么？对别人的损害。罪是什么？罪是对自己的奴役。罪是什么？罪是对撒旦的联合。所以你注意关系里面这四句话。 What is sin? Sin is the status of disobedience to God, the betrayal to your creator. 第二，罪是 harmful action to others, 罪是损害别人的行为。第三，罪是什么？罪是捆绑自己的奴隶，这个叫做 enslavement of yourself,你把自己把它捆绑这个罪的中间，这对自己的奴役，对自己的不敬不忠，这样对自己的损害，都对自己的奴役，这是罪恶。许多许多的犯罪的中间，没有注意到他出卖自己，把自己伟大的灵魂 宝贵的生命，非常有价值的时间，随便糟蹋掉了，然后让他自己走在一条无盼望、无光明、无前途的路上，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自己知道是自己把自己害到这样的地步。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这是第三种错误的关系。第四种错误的关系，你与鬼之间的关系，你与善恶之间原不应当有任何的友善关系，你应当抵挡他。所以圣经说你要抵挡他，因为他在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撒旦一定不会真面目的告诉你我多么可怕，你离开我吧，逃走吧，撒旦不会这么做。撒旦一定用什么办法，哦，假面具，把自己羞涩得很甘甜，羞涩得很可爱，让你永远不知道他真面目到底是怎样。所以呢，许多人就在无意之中与撒旦接连在一起，他不知道他已经上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心中最关切的是什么？今天你生命中间最盼望得到的是什么？今天你与哪一种关系是最密切的？如果你是最密切的，是罪的，是抵挡上帝的，是违背上帝旨意的，你正是中了魔鬼的诡计。这样你就在罪恶的中间。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需要重整关系。今天晚上你需要悔改，你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整关系。怎样重整关系？你要与神和好。怎样重整关系呢？你要对你自己充满尊重。怎样重整关系呢？你要真心爱别人，把别人爱到更和平、更造就的地方。你怎样重整关系呢？你要与撒旦一刀两断，离开他，让你回到上帝面前。最后，我要问你：谁可以改正人的关系？谁可以重整人在宇宙中间的这些关系？只有基督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工作才能改变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上帝借着基督使人与他和好。上帝借着基督使人与他和好。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很不孝顺，他花天酒地，奢华宴落，嫖赌淫秽，无恶不作。所以有人把这些事报告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生气到差不多血都喷出来了，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原来这么坏。所以父亲就把这个孩子叫来，请你们不要走动，不要妨碍别人，大家注意点，以后学我的母亲的习惯。我母亲一生一世没有把大小便带到礼拜堂去，他说圣殿的地方我要尊主为圣。我很佩服他，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成为我的榜样。还有人聚会走来走去，他绝对不做这事，他有敬畏上帝的心，每一句注意听，然后呢行出来。我的母亲33岁丈夫死了，他就凭着神给他的意志养大八个儿女，以后呢7个男1个女，其中7个5个做牧师。我的母亲用敬畏上帝的心好好做圣徒的榜样。虽然他没有做传道人，但他有5个孩子做传道，这是他对上帝的奉献。当他死的那一天，我在巴黎，我马上第二天另外买一张票，因为我要等2个礼拜才能回去。回到家里，在他棺材旁边的时候，我一直流眼泪，但是我的心很安慰，因为他做了好的榜样。我在飞机上写一首歌，里面有2句话：你无钱献在祭坛上，你献你的儿女侍奉了，愿上帝悦纳你一生的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我继续讲下去，这个做父亲的人就把孩子叫来，他说：“孩子啊，我今天用父亲的身份劝你，你不要再做这些事，因为报告来的事情太多。”想不到这个孩子不但不悔改， 他板起脸孔说：“你知道我几岁？我还要你管吗？我是一个大人，你也有你的论点，我有我的论点，所以呢，你不必管我。”啊，那父亲听见这句话以后，他已经不能再忍受，就对这个孩子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现在给我离开我的家，你永远不必回来，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算了，我不认你，我从小把你养大，今天你竟然变成这样一个。”他的孩子说：“出去就出去，我也不要再回来，除非你自己亲自写信叫我回来，我永远不回来。”这个父亲气到不能讲话，现在回去，就把他赶走了。这个孩子就赶走了，又怎么样？他不管了，他很痛苦，也不会再叫他回来了。他知道这样不孝的孩子，宁可离开家更好。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，父亲就悲苦过婆，不多讲话。但是做母亲的人受不了，从那天开始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我只有一个孩子，如今一定被赶出去，永远不会回来，那我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？所以他每天用眼泪当作水来喝，用眼泪洗脸，坐下跟他丈夫吃饭的时候，心已经不在这个地方，他知道这样活下去没有意思，所以就做妈妈的天天想孩子，但是呢，没有一次邮差寄回一封信给他。这个父亲硬，这个孩子也很硬，这样的家怎么会复合？关系破裂。所以这个母亲越来越瘦，越来越瘦，她后来得了重病，一定要离开世界，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不能吃，什么药都医不好，眼睛凹进去，眼珠突然大大的，天天盼望孩子回来见他，那就没有办法。当医生宣布这个母亲不久会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个母亲眼泪一直流出来，这个丈夫难过得不得了，因为他很爱他的妻子。后来他问妻子，你没有离开世界以前，你有什么要求？你尽管讲吧。想不到他的妻子用很弱的声音讲的话，使他吓得半死。因为他说：“我做人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求你一件事，你亲笔写信，叫我的孩子回家。”我这个丈夫讲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？我给你机会求我，我替你做事，你不是为我，是为孩子。所以这个父亲说：“不，不是我得罪他，是他得罪我，所以我绝对不写信给他。你不必盼望，我写信叫他。”当他讲完这一句话的时候，这母亲眼泪流流到不能停，然后再讲：“算了。若是这样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不必埋葬我，把我的尸体丢在田的旁边就算了。”当他听见这句话，第一次心里受感动，就对他的太太说：“好，为了你，我写信叫他回来。”他写了信寄去，不久他的孩子也厌烦世界，对他酒肉朋友已经很失望了，突然间收到父亲的信，只有几个字：“见字重书归家，母亲病重在床，盼望见你一面。”父子就是讲写这几个字。当他看到这个字的时候，这个做孩子发抖，他要看真的是父亲写的吗？真的是父亲签的字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上当；如果不是的话，我受骗。所以他注意看，是他从小知道他父亲的字体，他知道这封信是父亲亲笔写的，所以他就回家了。当他回家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，一推的时候门没有关， 好像是故意等他来的。他是 走到母亲房间了，在推的时候门又没有关，好像就是这个时候等他回来。当他一进去的时候，发现父亲就站在母亲的病床的旁边。他一看到，他很恨他的父亲，他马上不看，转眼看着他的妈妈。当他看妈妈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能看，因为完全不像人，像骷髅到了一层剥皮一样，全然没有血的颜色，眼睛凹进去，眼珠凸出来，眼皮眯成两条线。然后他就抓住妈妈那一个只有骨头好像没有肉的手，妈我回来了。大概讲妈我回来了，他的母亲像已经死了心死活不让养的，从头把眼睛尽力的睁开来，把他眼睛睁开看，是自己的孩子。人类落荒而出，中堂母留在他的脸颊上不能讲话。这孩子在说，妈我回来了。做母亲的人就伸出两个快要死了没有力的手，一时候抓住他的丈夫，一时候抓住他的孩子，一句话都不能说，然后把这两只手用快要死的人的手抓住这两只活人的手，把他们拉到中间来。但是两个手是仇恨的手，两个都不愿意看人，但是母亲的爱把他们接在一起，一直拉，他们没有力量抗拒母亲的爱。父亲对儿子的恨和儿子对父亲的仇，现在都在母亲的爱里融化着。拉到中间的时候，这母亲已经精疲力竭，毫无血色，突然间讲一句话，赦免他。他对他的丈夫说，赦免他。再转过来对孩子说，回家吧。他讲完以后就这样断气死。当他死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就哭了。当他哭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两个手是在死人的手的中间，所以他们更难。这孩子说，爸爸为了母亲我回来。爸爸对孩子说，为了你的妈妈我再收留你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孩子回报父亲的其他地方是谁能解决我们的关系问题，谁能使我们与上帝复合，只有一双手，就是对第十字架上流血的耶稣的时候，他对父说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说错了，他们不知道。对我们说，罪人回家回到上帝。请问你肯不肯避开你的罪，离开撒旦，悔改归上帝，透过耶稣的血回到上帝？你肯不肯？你肯不肯？你不是回答，你回答你的罪。我们遇到好了。